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啊，看到很多很熟悉的弟兄姐妹们啊，那最高兴的是他们看到我说，哎，你都没有变，真是很安慰啊。其实我知道他们都在安慰我啊，那真的是很高兴能够来到生命堂，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么我想在我们分享之前，我们还是先做个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真的是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而仰望给主，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当中做工，你的圣灵在当中做主做王，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从你来的话语之后，主，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呢，我是从四个同龄呢，我们要来看教会的整个应该在圣经的教导当中呢，教会应该是什么个样子哈。所以四个同龄之前呢，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四个同龄的比喻，但是如果各位知道这个比喻之前呢，耶稣基督其实是有前面有另外一个比喻，另外一个比喻呢是忠心的仆人的比喻，对不对？那24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呢，耶稣基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说呢，当你看到这个圣殿这么伟大的时候，门徒说：“哇，这个圣殿这么棒。”那耶稣基督却说呢：“这个圣殿呢要毁掉，而且呢一个石头都不会叠在一个石头上面。”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说呢，你们看到了眼见这个世界呢，看到眼见的这些情况呢，那耶稣基督说，我带来的情况不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你们所眼睛所看见的，是耶稣基督说他要带来的世界是眼睛所看不见的。所以他说，等我再来的时候呢，我才要什么真正实现天国在这个地上。所以他说，他在说这个圣殿被毁掉的时候呢，他接着就讲说我要再来。所以他接着讲说，他要再来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中间呢，你们应该要怎么办？教会应该要怎么办？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所以他从一个仆人的忠心仆人的比喻，那么一直到什么十个童女的比喻，一直到所谓的我们说有恩赐有才干仆人的比喻。所以当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真正实现这个所谓的真正神国的来临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他说我们要有忠心的一个仆人。那么下一个 slide 可以吗？好，所以应该做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说你们之间呢要什么？要做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意思就是我们要，他说你们在神的家中里面呢，要喂养，要彼此什么能够喂养，我彼此的话语之当中能够喂养。换句话说，他的意，神的意思是说，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我们应该要彼此什么造就，彼此扶持，彼此鼓励。那么是在神的真理里面，那这个是在教会当中呢，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一个好管家。那么再来呢，他就讲十个童女的比喻了。那十个童女的比喻呢是什么？是对每一个人自己的要求。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警醒，应该要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警醒。那么这是对自己的要求，对自己神吩咐我们应该要如何。那再来他说对仆人才干的比喻，那么就是对外了。因为什么？他说你有1000两，你有2000两5000两的，那么这一些人呢，他们要去什么？要去争取更多的人，我们要去宣教，我们要去传福音，使神的这个荣耀呢，使神的福音呢，使更多人能够得到这个神的福音的好处。那这个是我们要对外的。所以耶稣基督用这三个比喻呢，来告诉我们说，在等待他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什么？教会应该要怎么做？那所以他用这三个比喻呢来告诉我们。那这个是在24章25章里面的。 那二十五章一开头呢，他说讲十个童女的比喻，也就是今天呢，我们自己要要求神，要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应该要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十个童女的比喻哈，十个童女比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呢，到底要给我们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神要叫我们如何来警醒，那么应该呢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来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好，所以从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天国好像十个童女要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那么这个是在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五章的第一节一开始说，那是天国就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要迎接新郎。换句话说，当天国要再来的时候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宴席。那这个宴席呢，也就是耶稣基督呢说他好像一个新郎，那么他要来，那么有十个童女呢应要预备好他们自己要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也就是迎接这个新郎。那这个宴席呢，我们都知道说当启示录的时候也讲到这个宴席呢代表什么意思，说我们都要欢喜快乐，因为要将荣耀归给他，因为那个羔羊婚娶的这个时候要到了，那么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啊。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宴席，这个宴席就是耶稣基督好像新郎一样要来。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有看到说圣城耶路撒冷要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好像心腹他装扮整齐等候丈夫。那这里我们看见说，第一个请我们注意那个新郎，这个新郎耶稣基督为什么用新郎来比喻自己？因为呢在旧约里面，不管是以西结书也好，今天我列出来的是以赛亚书还有何西阿书，都有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呢他在说明，他在表明他的神性。因为呢在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什么，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换句话，当耶稣基督把自己比喻成新郎要来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一位神。如果今天耶稣基督不是那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整个圣经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晓得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他是那一位神，所以他说他好像那一位丈夫要来迎娶新郎新娘一样，迎娶新妇一样。各位都知道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说到，是不是他呢说教会应该要顺服基督，好像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一样。所以耶稣也在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那一位新郎，就是什么，就是造我们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神，就是那一位他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他不但造我们，他还救赎我们，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的神性。所以他用新郎来比喻。那由这婚宴呢是有什么，有十个童女，有十个童女呢要去接这个新郎来。那这个四个童女呢是认识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他们要去迎接这个新郎来，这个是他们每一个人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使命，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们要去迎接耶稣基督啊。那这是他们的角色。所以我们要了解是说，当这个四个童女的时候，他们一定都是什么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啊，他们一定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好，这个就是十个童女。那么接着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是天国呢说要当天国要来临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十个童女呢要去迎接这个新郎一样，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那经文又讲到说呢，其中呢有五个是愚拙的，有五个是聪明的，也是在四个童女里面呢有五个呢是愚拙的，那也不是聪明的。到底愚拙跟聪明呢，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人的很 smart， 或者是说他真的知识上他很好，我不是这个意思哈。 那这个愚拙跟聪明的呢，我想各位在很多其他的经节都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这些愚拙的，这些聪明的，意思是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如果你真是认识这一位神，你真的跟他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是那一位很聪明的，因为你知道说我们的盼望都在他身上。那如果你只是头脑上的认识，你只是啊知道有一位耶稣基督，你跟他没有那个亲密的关系，你跟他没有那个真正呢啊一个委身的关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很愚拙的。所以这里的愚拙跟聪明呢，不是在指一个人的 IQ 或者是 EQ， 而是指一个人他真正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所以一个是很亲密的，是很知道说神是那一位救世主的，所以他愿意委身给神的这一些人，那么这些是聪明的。那么这些愚拙的呢，他就是什么，他们认为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没有把真正自己生命呢真正交在神的手中的，他们不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样的亲密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有愚拙跟聪明的。所以说呢，他们呢愚拙的都拿着灯。这个灯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灯呢，我很多人就说这到底这个灯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想，或许呢我们不用去太过去执着于这个灯或是油是什么意思哈。那我们只知道说，当你去迎接新郎的时候呢，我们要预备，要有预备。所以呢，这个预备就是说，你必须有灯有油要来预备。因为呢，当时呢这个灯呢不是说室内的那种小灯哈。那我们说灯好像有点室内的这种感觉。其实如果你要去迎接新郎的时候，如果在这个他们当时如果是这个天色比较晚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火把哈，类似那种火把。所以呢，不是真的灯的意思。那火把上面呢是裹着这个布的，然后去放这个油在上面。那么我小时候也玩过这个东西哈，那小时候也常常拿着灯，这个所谓的火把哈，那这个是火把的意思。那火把呢，就一定要有什么，上面要有油，要不然呢，你这个上面裹着布嘛，烧完了就没了。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要预备去迎接这个新郎来的时候，预备迎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灯，要有油。换句话说，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那个这个油呢，有人解释说是圣灵，有人解释是真理，什么都当然这有不同的解释啊。我们在这里呢不去做过多的这种阐释这个太多的这种想象空间哈。所以我们说这个油呢就是说你要有预备的意思哈。那有人比喻做圣灵的时候呢，我或许会有一点矛盾。那么等一下我们来说明说，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油呢把它看作是圣灵，或许有一点点问题哈。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有预备，那这些人呢有五个是有预备的，他们有灯之外，他们还预备油啊。那么另外呢有五个呢，他们有灯，但是他们没有预备油啊，因为有那个火把，可是没有那个油啊。结果呢他们都打盹，都睡着了。当然因为耶稣基督慢来了，对不对啊？那这结果呢，他们都打盹都睡着了。其实打盹的睡着了好像也不是太我想当耶稣基督其实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呢，我记得那些门徒也都睡着了，对不对？那么我们人总是会有疲倦的时候，我们人总是会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说他们都打盹都睡着了。那么这里有一个意思的呢，让我觉得是说，当我们基督徒呢，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研究圣经，我们彼此造就我们彼此的在这个享受神的爱，享受弟兄姐妹的爱，我们也去传福音。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在很多的时候，在很多的聚会当中呢，我们常常没有想到耶稣基督要再来，有没有？好像在很多的正道里面呢也很少提到耶稣基督再来啊。所以呢我们好像什么，好像睡着了，我们他就好像忘记了耶稣基督要再来哈。那有点这个意思。所以他们都睡着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哈，会忘记了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件事情啊。所以说他们都打盹的都睡着了哈。那当然天国临到的时候呢，那么 有一个什么现象呢？那么我请下一个 slide 哈。那天国临到的时候说，他说新郎因为延迟了，新郎延迟了。各位，新郎从头到尾呢，耶稣基督都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一定会慢来。那么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都一直期盼说耶稣基督要马上要再来了，可是你从耶稣基督的比喻里面呢，其实耶稣基督都告诉我们说他没有那么快要再来。所以呢，你看他从开始我们说忠心的仆人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他说那个日子呢好像什么挪亚的日子。结果挪亚呢，你知道挪亚他造方舟造了多久？造了100年了，对不对？那有人说120年，当然计算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最少差不多最少有100年左右，对不对？那造了方舟造了100年呢，这100年他传福音没有人相信，因为怎么可能100年然后没有下过一次雨呢？他说要下一个大雨，这个大家等了100年，那所以你知道那个时间是很久的，什么雨才下来。所以在仆人这个忠心的仆人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是说好像什么，好像挪亚的日子。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童女呢，耶稣基督说他要慢来，他迟延来。那么在我们说有才干的仆人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要到国外去，他要到国外去。所以你知道如果到国外再回来，以当时他们的交通的这种工具都是用走路的，你就可以想象说那个时间是要花非常非常久的。所以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我马上就要回来，我好像我出去一下我马上回来。所以耶稣基督说他会延迟，他会延迟。延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要来到。那为什么要传遍天下呢？因为耶稣基督说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万人都得救。所以耶稣基督乃在宽容我们，所以他慢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呢能够要得到福音，让更多人能够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更多人以后都能够得到神的生命，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之所以慢来。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慢来的时候呢，大家都以为说，哎，怎么奇怪，耶稣到现在没有来，很多人就会睡着了，很多人就不把这一件事情当做一件事情来想来干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当天国要临到的时候呢的一个情况。那好了，那么底下呢，他说结果呢到了半夜的时候呢，就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赶快出来要迎接他。那这些童女呢就起来收拾灯。好，半夜的时候，那为什么在半夜的时候？换句话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半夜的时候我们可能都睡着了，半夜的时候是没有人期待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睡着了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在隐喻的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没有人知道的，是没有人晓得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是没有人知道，你什么也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甚至人子都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是半夜的时候就忽然间来了。那结果呢，这些童女呢就赶快起来收拾灯。那这个时候当他们收拾灯的时候呢，就分辨出来了。那么换句话说也是什么，一翻两瞪眼了，你到底有没有预备？你有预备的人还没有预备的人马上就分清楚来了。因为童女就赶快起来收拾灯了。哇，一个糟糕，一收拾灯的时候灯要做什么？要点亮它嘛。那你这个要点亮的时候呢，有5个人有油可以点亮，有5个人是没有油可以点亮的。那这5个人有油可以点亮的呢，啊，那就当然没有问题了，他们就可以点亮要去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要迎接这位新郎来了。那么这没有油的呢，就赶快怎么办？不能够点亮了吗？赶快就跟这些5个有油的人讲说，你分一些给我吧，那我们都能够，那都能够有油。那这个当然我们用头脑来想的时候，你会想说，哎，这5个有油的呢好像蛮吝啬的，对不对？那当然这个5个有油的我也可以说，哎， 我如果分给你之后呢，是不是我也不够用了？然后呢，到最后大家十个都不够用了，对不对？所以啊，所以他们讲说啊，他就说我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你们自己去卖油那边去拿去买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他们一个有预备，一个没有预备。当这些没有预备的人跟他讲说，哎，你给我们一些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没有办法给你用。因为呢，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个人的关系，我们跟神的生命是个人的生命。今天呢，我们是每一个人要在神面前要交账的。我今天没有办法把我跟神的关系呢来分给你的。换句话说，这是没有办法分享的。一个人预备自己，当我在神面前我敬虔，当神在我在神面前我跟神的关系这样好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分给别人的。各位，这是没有办法分享的。所以预备跟没有预备，这是没有办法分享给别人的。那有一个笑话哈，很好玩呢、啊、那么就是一个小女生呢，那跑到她爸爸的面前呢，就说啊、哥哥偷我的钱哦，他我看到他偷我的钱，他偷了我十块钱，被我亲眼看到了。那你要责备哥哥。那哥哥就跑来就说啊，不是啊，爸爸你也教我们说那个要分享的，不是吗？那这个好像不太对，对不对？明明说不可以偷盗，你现在又来分享。所以有些东西呢是可以分享的，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分享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平常自己的预备，这一些是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的。所以他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给你，那么你自己去买吧。哦，你自己去买吧。所以那么这些人呢，当然后来呢，那个这些人去买，那么他们去买的时候呢，新郎就到了。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就同他一同进席，那门就关了。各位，门就关了。那我们想到什么？挪亚的日子。当挪亚的日子一下雨的时候，门就关了。你在外面你怎么喊你怎么叫，那个雨越下越大，就是没有办法替你开门了。所以福音呢是在我们什么？福音是有一天要关门的。所以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真的是要把握住哈，我们自己要能够持守这个福音的真理之外，我们也能够啊，希望把这个福音赶快分享给别人。因为呢有一天这个门要关了，那门要关了。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门关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啊，福音是神有一天将要什么将要来临的时候，就不再有福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余的童女呢随后也到了，随后到了说，主啊主啊，请给我们开门吧。那你会发现说，哎，这个人呢，这个其余的童女也到了，换句话说，其余的童女呢，他们一定也去买油的嘛，所以他们也到了。然后呢就说，主啊主啊，你给我们开门吧。所以如果你用油来代表圣灵或是代表真理的时候，好像有点问题，对不对？那后面的五个人他们也去买油了，他结果呢，耶稣基督说 no， 现在已经不能够进来了。所以我们就说，应该这些油跟灯表示什么？我们应该要做光做盐，没有错。那么但是呢啊，这个油呢，我们说我们要预备自己，而不是那个啊，把那比起圣灵的时候是好像有点问题的哈。那所以说我们就说啊，那么这个神呢，这个时候回答说呢，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句话是很可怕的，对不对？他说我不认识你们。然后呢，然后这个当我们说神说我不认识你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在外面什么就切齿哀哭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哈。那么当然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似乎有一点好像我在强调说，到底我们的救恩呢会不会失去？如果说以这个是个童女来看呢，好像有五个这个有五个通通都认识耶稣基督，怎么会有五个人得救？好像五个人不得救一样。因为当耶稣基督说不认识你了，门就关了，然后他们就进不去了。那当然，我不知道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哈。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 我们的救恩呢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的信心呢也是神给我们的。那如果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如果我们的救恩呢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我们救恩不应该失去，对不对？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是儿女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女，我们那种所谓的这种父子的关系呢，不是说断就可以断的，不是说哇，我说我今天要跟你断了关系，这种关系是断不了的。所以我个人的立场，我认为福音大概，如果你是真正一个拯救得拯救的人呢，你有什么？你一定有救恩的确据，你一定有这个确据的。所以你不用怕福音会失去的，你只要什么？只要坚定的相信神，我想福音不可能失去的。可是这里呢，好像又让我们觉得说，福音怎么好像有五个相信的，五个人又不相信，好像这五个跟不相信一样呢？他们好像也没有得救啊。那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似乎应该要比较宽大的眼睛呢，比较宽大的眼睛来看这件事情应该不是指的救恩一个人的救恩的问题，应该指的是什么？所谓的教会的问题。所以要从同理来看教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说在马太福音呢有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也是说不认识神的。那神说我不认识你的，那么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呢的二到第二十三节里面呢，那么他说呢，在那日呢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那结果呢，耶稣基督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他们奉主的名做什么呢？做传道，做赶鬼，然后呢行异能呢？那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们呢。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当我们要从整个教会来看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他们在奉神的名在传道，请问他们传的什么道？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神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叫做教会。当这个教会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有，我们也知道说，我们除了真理之外呢，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经历神嘛。所以教导传道是一个真理的部分，那么经历神呢，就是什么？他们所谓的医病赶鬼的这一个部分。所以他说行异能啊，赶鬼了，这是什么？这是你要经历神的部分。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我们有真理，但是我们也要能够什么体验，我们也要能够经历神所有的这一切，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真理是真的嘛。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教会如果讲到，如果教会的真理不站在这个所谓真正的真理上面的时候呢，神说我不认识你们呢。所以要很小心。我因为前一阵子我修了安息年，我到了很多的教会去，当我到一些教会的时候，他们传讲的真理是什么？是成功的神学，是恩典的神学。他们在讲的是这个世上呢，当这个世上你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呢，你就什么？你的经历会是什么？你的经历呢会是他们呢会想说，哇，我的银行的存款呢会越来越多，然后呢我要穿这个名牌的衣服，我的手表呢一个手表要几十万块钱。哇，他们是什么所谓的成功神学，然后又有所谓的恩典神学。哇，我当我信神的时候呢，哇，我要享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这个所有人了，我们不用等到什么来世以后再享受，我们现在呢已经都有神的恩典了，我们现在呢要享福了。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呢只讲成功，只讲恩典，不讲悔改，不讲罪的时候，你要知道神说怎么样，这个教会是不讲真理的教会。因为你只注重什么在世上的这一些情欲嘛，那么你怎么会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呢？所以你不会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最好耶稣基督不要来啊，我现在活得很好，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掌握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真理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说他是神，他是人， 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恩，我们会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被洗净。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信称义了。这个是真理，而不是什么，而不是你生活要越来越好，我什么一切都要很好，什么一切都要蒙祝福，我才是恩典。不，恩典是神说他要让我们活出神的生命，他要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那个永恒的价值在哪里。这个才是真正的真理，我们要相信的，我们要真正持守的是什么？是真理的道。所以当这些人呢，他们在讲说，我奉你的名传道，你传的是什么道？我奉你的名呢，是赶鬼去行异能。那如果神要的只是赶鬼行异能，当然很好，但是这不是真理最终的目的。真理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什么？要我们活出神的生命，活出神的荣耀。所以不是这些赶鬼医病行异能。那如果我们的精力只是在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停留到什么？停留到这些世俗上的一切，这些世俗上的享受，世俗上你注重了一切。当你注重这些世俗上的一切的时候，你不会期盼耶稣基督再来的，你不会期盼天国再来的。所以这里我们要晓得真理在哪里，我们要晓得我们的经历神是什么，叫做经历神。哦，我不是说赶鬼一病就不好，哦，当然最好了，这些我们能够经历很好，但是最终不是真理在那里，真理不在那里。哦，所以这里说我们应该要知道为什么这一些五个童女，这五个童女都是认识神的人，他们也都知道神，他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这些成功神学的，这些恩典神学的教会，哪一个不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他们也都知道，可是他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今生的享受，讲的是现在的他们希望的我得到这物质上的一切。所以当如果他们只注重在今生的享福的时候，他们注重今生的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就是没有好好预备他们自己的。当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说，我认识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说，我不认识你。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反思自己的，好好来反思自己的。所以这个为什么我用这个五个童女呢？我们要彼此来激励啊，彼此来真正来提醒的。所以在最后他说，最后一节他说，所以呢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呢，那个时辰你们不知道。各位，有一天不是我们去见神，就是神他来见我们。所以耶稣基督要再来，可是呢，如果我们常常，我想我不知道我们能够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但是呢，我知道我有一天也要去见耶稣基督，不管他来我去都要面对神嘛。所以当我们面对了神的时候，说你准不准备好你自己，你有没有预备好来遇见这一位神呢？然后，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要真正要了解的。所以呢，在彼得后书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什么？神他的他呢，已经将一切有关于生命跟敬虔的事，都已经赐给我们的。皆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要活出神的荣耀。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敬虔呢，要什么？要能够活出神的美德，对不对？那么，所以生命跟敬虔，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经历神的。所以，福音要带给我们是什么？要能够脱去这从世界上来的情欲，要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才是我们真正所谓的经历神的部分。所以，经历神呢，绝对不是在于说我们到底有多少的神迹其实在我们身上，而是你到底活出多少神的生命，你到处活出多少神的美德。各位，生命是神，我们生命就是要荣耀神的。我们之所以犯罪， 之所以当时神说为什么他们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见了，因为我们没有活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就是要活出神的荣耀，我们还要什么？还要我们要能够像神一样有这样子的美德。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是什么？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呢，那你要帮助那些在患难当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什么要保守自己，不要被世俗来玷污，这个才就是什么叫做敬虔。所以真正的敬虔就是你如何要去爱神，你如何要去爱人，这个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真正要有的生命，是活出神的生命，是活出神的荣耀。所以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跟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才真正我们才能够成为有预备的人，有预备的人。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彼此鼓励，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来帮助哈，不论是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在我们一切的生活上，我们都要能够见证神的美名，都要把一切都荣耀都归给神，以至于我们真正是一个当神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来面对神，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我们说你是一个忠心的好管家，你是神的一个好仆人。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也愿神祝福生命堂是一个真正荣耀神的教会。感谢神。